下我们请我们的张伟康长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见证。谢谢张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出差两个礼拜，很高兴回到当中，感觉特别的亲切。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到台北的街头去看电影。那穿梭在台北的这个街头上的时候呢，我有时候走在这个路桥的上面，那在路桥的上面有时候我就会休息一下，看看来往的行人。我特别喜欢注意那些情侣们来来往往，我可以从这些情侣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我可以探索到一些这些情侣们他们现在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看到有女生女孩子走在比较前面，男生比较后面的，我大概可以感觉到可能这个他们刚刚认识可能不太久，那这个男孩子可能还在苦苦的追求。那有时候我也看到相反的这个男士走在前面的，女生走在后面的。那我大概的感觉呢，可能他们认识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个情况有一点反过来的样子。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热恋中的情侣非常的亲热，牵着手这个从他们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有不同的一个状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都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道路，而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同行的道路当中，我们与神的互动可能就代表了我们与神的一个的关系。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与主同行。今天我想我就用一个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要准备与神同行这样的一个见证，进入一个神应许之地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是发生记载在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的40年，他们在旷野一共漂流了40年。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以东，上帝要再一次的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为什么我说上帝要再一次的带领呢？意思就是说，在刚刚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本来神就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地，然后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去探望一下那里的情况。在12个探子回来之后呢，其中有10个探子他们胆怯不敢起来征战，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身材高大，他们的城垒坚固宽大，所以他们退却了。当中只有2个探子，一位是约书亚，一位是加勒，而这2个探子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赞成要进去征战。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胆怯，不知道对神的信号，神就没有让这一群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而让他们在旷野一共漂流了有40年之久，让他们学习更多对上帝信号的功课。40年的岁月过去之后，也就是在上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这些人都倒闭在旷野。摩西这个时候也死在摩押平原。耶和华这个时候就再次要带领他的百姓，要准备到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也是他们预备再次要与神同行的一个时刻。首先我看的经文是从约书亚记1章1节到5节，还有10节的第10节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摩西已经被神接走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长期所依靠的、所信赖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也离开了他们，所以我想他们的心中可能有蛮多的一些的失落，甚至一些的恐慌。所以神就从他们的当中重新再选立了一位新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这一位就是在40年前，在当时所有的探子当中回来两位探子当中一位有信心要进入迦南美地中的一位，就是约书亚。而在这样的一个呼召当中，神晓谕约书亚，晓谕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神亲自的对他说话，神表达他自己选召约书亚的这个的意思，选召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迦南。在过去，我想神常常对摩西说话，约书亚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助手，在旁边。我相信约书亚可能常常体会到神对怎么样摩西说话，我想约书亚的心里一定怎么样，常常有羡慕之情，非常非常羡慕，有一天希望有一天神也能够怎么样对他能够说话。而我想约书亚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神真的对约书亚说话，不但对他说话，而且要他怎么样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要他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埃及。这样一个重要光荣，当时给摩西的责任，现在放在了约书亚的身上。我想约书亚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兴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神呼召他来服侍他，来与神同行。如果我们想要与神同行，我想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可能常常要注意聆听到神的呼召。神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会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来建造他的教会。而约书亚他在第1章10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用一个很正面的回应，他开始指挥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开始准备食物，然后一起去征战。而在16节到第18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对约书亚回应神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也是可以说是对约书亚的一个的验证，验证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我有时候常常在教会里头可以说是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同工，神有时候也会对我们每一个同工有不同的呼召，要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来服侍他。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学习在主面前有一个美好的服侍，和同工们之间也能够互相建立一个好的配搭，也常常验证神对我们的呼召来服侍他。而神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可以说是来回应神的一个呼召，来认识神的一个呼召。我想约书亚在这一个时刻，刚刚开始的时刻，他一定非常兴奋，因为神对他的对他说话。但是我想他可能转一个头，马上会想到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时是怎么对待摩西，当时在旷野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他们可能一下要吃的，一下要什么要喝的，给他们吃玛纳还不够，他们还要吃什么？还要吃肉，对不对？一下埋怨上帝，一下埋怨摩西。我想约书亚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可能一个头三个大，我想他可能就会开始有点手软脚软。我想他可能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可能可以跟神讨价还价，推三阻四，也许他心中有一些征战，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的呼召。但是神在这个地方用两件事情来提醒约书亚。 让我们看到神在呼召他子民来服侍他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恩典，带着应许和带着一个祝福。首先，上帝在这里再一次的让约书亚看到神对他先民的一个的承诺，把那一块迦南美地的疆界告诉了他，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在约书亚心里征战的时候，神让他看到，如果你愿意顺从这样的呼召来服侍我的话，以色列的百姓就会得到这样大的一个的福分。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服侍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出来与我们同工，而这样的同工常常可以帮助教会，更能帮助许多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而接下来神又在一章五节的时候说，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这样子不但是对神的祝福，更临到约书亚自己的身上，能够让约书亚能够他个人上面能够得着能力，得到建造。我想在我服侍的道路上面，我每一次当我要准备主日学的时候，我相信有许多同工都跟我有类似的经验。我们也许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些功课，但是在我们教导主日学课程的时候，或者是做类似的服侍的时候，有许多的姐妹弟兄姐妹们就会因为我们的摆上而得到祝福，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得到建造。而我感受更深的是，在我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往往也是帮助我个人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一个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有时候呼召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也许都应该想到这是何等一个蒙福的呼召，不但弟兄姐妹会蒙福，我们个人也可以蒙福。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在神对约书亚提出他同行的呼召之后，神马上接着就提出对约书亚一个同行的一个的要求。所以与神同行，想要得到神的应许，可能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事情。在这里神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要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哪几个字出现了好几次，刚强壮胆，我想弟兄姐妹很快就注意到这几个字一共出现了几次。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有三次。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如果某几个字出现重复出现好几次的时候，都是表示它怎么样，可能是特别的重要。神在这个时候特别要约书亚刚强壮胆，我想神一定知道约书亚的内心怎么样，可能是相当的软弱。我想在座各位做父母的，如果你看到你儿子在家里玩电玩，你会怎么样提醒他要怎么样赶快去读书了？如果他已经在读书了，你还会不会叫他去读书？不会。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心中已经相当刚强壮胆，我想神不会在这个地方再提醒他要刚强壮胆。我想他可能这个时候是相当的一个软弱。神常常在呼召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神有一个要求，要我们心里头要能够刚强壮胆。我想不管是在我们在与神同行一起建造教会上面，或者是与神同行一起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上面，因着我们的罪性，因为神的标准是那么的完全，是那么的美善，我们与他的标准距离是这样的远，所以在我们决定要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面临相当大的一个的挑战。我们心中也同样会跟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战惊在我们的心中。但是神告诉约书亚，他要刚强壮胆。申命记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能力也如何。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都决定要与主同行， 在这个同心的路上，我们都会有软弱。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奉献是我最难的一门的功课。我那个时候当研究生，我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一个月学校给我720块钱的奖学金，这720块钱包括了我们家所有的开销在里头。有一次黄立夫黄老师，也就是现在的黄立夫黄长老，他那个时候给了一篇信息，专门教导有关奉献的功课。他讲完了以后，我就跑去跟他争论，我说我只有720块钱，请问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施予奉献。他就笑笑地对我说，小心的人啊，你现在不奉献，你将来也不会奉献。这句话一直成为我心中的警惕，在我多年来的服事上面，我一直想到黄长老对我讲的这句话，小心的人啊。所以我知道那是我内心的挣扎，我相信也是许许多多刚刚信主弟兄姐妹们，你们心中的挣扎，刚强壮胆，神的福分，神的祝福就在当中。当然除了奉献的事上，对我来讲还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你们知道如果我买了新的电脑，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到处去跟我的同学要 Microsoft Office 的这一个拷贝的这个 CD， 对不对？其实我们这样做对还是不对？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该要购买的智慧财产权，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就要去做。那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当中，对于一个国家法令的尊重，对于一个别人智慧财产权的尊重，其实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改变的地方。所以等等之类的，我相信在这许许多多的关键的时刻，在我们生命改变更新的时刻，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我想都会让我们的心中开始软弱。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壮胆。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神告诉约书亚说，要他遵行他所行的律法，不偏左右。第二个，还要他昼夜怎么样思想。我想我们先看一下不偏左右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偏左右。我特别去找了几本英文版本的翻译本，看看这个字到底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意思可以让我从当间领受的。我也去看了一下希伯来文这个上面所查有关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一个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一个比较消极的角度来看。从积极的角度上来看，中间带着一个很深的顺服的意思在里头，这是表示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内心在敬虔上面的一个值和量的一个的测度。也许我们大家一听到不偏左右，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我们讲什么呀？开车子，对不对？开车子，如果我们一下偏左，一下偏右，我想我们不是撞到对面的来车，就是撞到隔壁的车子，或者是跑到马路上的路边上去。我们的政府为我们设立了一些交通的规则，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安全驾车的环境，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头。这份行车的安全，回到家中的平安，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福分。上两个星期我到日本出差，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开车是靠哪边？是靠左边。我每天坐计程车来来回回，所以当我回到美国以后，一进机场拿了我的车子，在停车场里头，你们猜我在靠左边开靠右边开？我开始开左边，马上发现地上的这个指示牌不对，我就把车子又开到右边来。今天我们走在神的这一个与神同行的道路上，我们要遵守的是神家里的交通规则。神的交通规则是什么？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我相信我们只要按照神的交通规则，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国的平安，肯享受到神国的福分。弟兄姐妹们，你们渴望吗？顺服是一种品格，而且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品格。我想大家一定同意，这两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可能相当不容易。据说圣法兰西斯，也就是方济会的创始人，他在拣选他门徒的时候呢，他特别用顺服这件事情来测验他的来找他的学生。有一次有一群学生来找他，他就想从当中挑选几位合他心意的门徒，能够收在他的修道院里头。这个时候他跟那群学生讲说，你们把这边的这白菜从田里把它怎么样拔起来，然后种到那边去，种的时候请你们把这个白菜怎么样反过来，把这个菜根朝上，菜叶怎么样朝下。这些学生听了以后都去把白菜怎么样拔起来，然后一面拔一面想说，这个法兰西斯今天一定是怎么样讲错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跑去把白菜怎么样同样的把菜根种在下面。从前只有一位学生，他按照法兰西斯的意思把怎么样菜根朝上，菜叶朝下放在那方。法兰西斯走出来就选了这一位学生进到他的修道院里头，让他成为他的门徒。因为他的理由是毫无怀疑，照着所吩咐去做的，他用这样子的事情，用他这样顺服的一个心来选择要做他的门徒的人。神呼召我们与神同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顺服神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如果要想与神同行，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顺服他的话，在他的话怎么样上面不偏左也不偏右，顺服他走在这个道路的当中。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讲，或者是从被动的角度来讲，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躲避的意思。我刚才提到，因为我们的罪性，神的神性又是这样的完全，经常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非常想去躲避神的话语。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常常能够正面的积极的来面对神的话语，来领受神的话语。接下来还有几个字一直让我有更多的深思的，是昼夜思想这几个字。神要我们在他的话语上怎么样昼夜思想。当我准备到这里，这篇经文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开始昼夜思想，我该怎么样来准备这几个字。查考了一些资料之后呢，也真的是帮我学到了许多的功课。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所想到的是想到那些修道院的修道士，他们是如何的昼夜的思想。这些修道士他们可能远离城市，他们可能到旷野，到深山，甚至爬到大石头上面去，然后每天不分白天晚上开始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他们这些修道士也许在一起，他们每天如何在自己的言语上，在自己的行为上面不断地操练自己，能够合乎神的一个教导。而我在读到更多的得到更多的领受之后，我想神的意思可能不仅仅于如此。因为我们的言行言语，我们的行为可能都是代表一些外在的东西，也都是一般人可以用眼目看到的东西。在这里所谓的昼夜思想，是要带出一个昼夜思想的果效，而更看重的是更深层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我们在人看得到的地方我们做的事情，跟在我们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要是一样的。所以神在这句话上面可能要带出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生命上面有一个彻底的更新和改变。耶利米书17:10的地方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来报应他。箴言21:2也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要查验的不仅仅是我们口中所说的， 手中所行的，神要查验的更是我们内心所想的，是那些可能是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几位当中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去欧洲搭过火车的，在欧洲搭火车，大家知道买了票以后有没有人查你的票？好像没有人查你的票，你就直接进去搭火车。有一个从亚洲去的年轻小伙子非常的聪明，到法国去留学。这位年轻人半工半读，他每天搭地铁穿梭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和他上学的地方。后来他发现搭火车可能不需要买票，然后因为在车上查验抽查这个火车票的机会，在他的这个计算当中呢，大概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沾沾自喜，开始以后就不再开始买车票，就是开始所谓的坐什么霸王车，坐霸王车。四年的光阴过去，他的学位完成，他不但拿到了一个名牌大学的这一个学位，同时用一个很优秀的成绩毕业。但是在这四年往返穿梭攻读的当中，他也很不幸有三四次的经验被稽查员查到他没有买票。但是如果只是交那一点罚金跟他四年全部买票来讲，那一个金钱的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所以他拿着他的文凭跟优秀的成绩开始找工作，终于有一家跨国际的公司来邀请他去做面谈。在面谈的当中，这家公司对他非常的殷勤，看到他的才干是如此的好，所以就请他回去准备等他们所寄给他的好消息。几天之后，这位年轻人收到了一封信，措辞很委婉的信，对方这样告诉他说拒绝了他的这一个申请，没有把这个职位给他。而这位年轻人非常困惑的觉得当时的面谈是如此的好，为什么没有被录用呢？所以他就几天之后就送了一个电子邮件给当时面谈他的一个经理，而这个经理就很委婉的回答他说，某某先生，我们非常赏识你的才华，但是我们在调阅你的信用之后，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现你有三次坐车逃票的记录。我想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一生可能很多的机会就因为他在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所做的事情而丧失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神的话不光只是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思想，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应该融合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申命记十一章中他也说过，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内心，留在意中。我想存在内心，留在意中，可能更代表的是我们生命更新的一个的改变。我在教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是当代福音派很有名的一位牧师 R.C. Sproul 他所写的一本书。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做什么，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是一个真正活出来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是做什么。当我们只是做什么的时候，不竟然能够代表我们真的内心是什么。我想他的话语有很多很深层的意思在那边。最后我把我们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的行动。我在这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两个的层面，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我们先看一下纵向的。在这里约书亚他怎么样，他吩咐百姓的官长，而且要他们走遍全营。我想这里约书亚所要代表出来的是一个领袖的工作，他带领这样子的以色列的百姓开始一起 来工作，一起来准备进入迦南，来准备打仗。如果说要进入迦南美地与神同行的经历，在这里我想可能不仅仅是约书亚一个人与神同行的经历，可能也不是这些官长们的经历，可能更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一起要与神同行的一个经历。所以约书亚就邀请以色列人一起接受这样的挑战，来与神同行。我想在那个时候，根据历代的历史学家神学家们的估计，那个时候大概以色列人大概有200万人左右。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用什么，用 Twitter， 我们用 WeChat， 我们按一个 button， 全营的人都会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约书亚是给他们3天的时间，要他们准备食物，准备进入过约旦河，准备去征战。他们透过当初他们所设立的官长系统，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等等，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开始准备食物。而在准备食物的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靠什么过日子？他们还在靠玛纳过日子。虽然他们在约旦河东边也许有一些牧草之地，但是要他们准备这么多的食物，我想可能也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挑战性在那个地方。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一次表现得很不错，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按照怎么样，他们按照约书亚交代他们的，他们集体的一起来在这一次准备的工作上完全发挥了一个团队的精神，准备要进入迦南去征战。在我们教会的建造，或者是说在历代教会的建造的当中，我想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我们是否都愿意与神一起同行，来参与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可能不是只是牧师的事情，不是长老的事情，不是教会执事同工们的事情，我想可能是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起的事情。这一次我看到我们教会停车场的建造，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奉献，更看到一群弟兄姐妹用他们自己的时间，用他们自己的才干来帮助教会，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停车场，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前段时间我更看到我们青少年的同工们，他们需要差派出去，我们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也把他们自己的时间、金钱等等都摆上。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论你们在教会里头是不是有任何的职分，我们都应该常常的愿意来参加与神同行建造教会这样子的一个的行动。在接下来我想在最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一下整个12支派他们一个横向的一个团队的服事的一个建造。在最后这一段经文里头，约书亚记载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也就是12个支派的当中，他们在要准备过约旦河去征战的时候，其中有2个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基的半个支派。我想可能他们的因为牲畜比较多，所以他们觉得在约旦河以东怎么样，可能是很合适他们牧养羊群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年他们就跟摩西要求这块地就是怎么样，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块地，所以他们就要了这块地。而他们在得到这块地之后，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不需要过河去跟另外9个半支派一起参与征战。但是摩西对他们的责备是，他们可以把妻子儿女和一切的财产留下，而且要选出支派当中的大能的勇士去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产业的一个支派。在这一段与神同行的道路当中，这2个半支派他们也许是真的没有这一个过约旦河的必要，他们可以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可以开始建造他们的家业。但是我想让我们看到的，也是让我们学习到的是， 这两个支派他们不但参与，而且他们愿意把他们当中一切大能的勇士能够拿出来，去跟另外九个支派一起去参与进入迦南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征战。我想这些大能的勇士可能是这两个支派当中身体最强健壮年的一些的男子，他们如果不去打仗的话，他们可以留下来怎么样，可以为他们的支派建造家园，牧养羊群，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很多的房舍。我想他们可能是他们支派当中的精英的分子，但是他们却愿意把这样精英的分子拿去和其他九个支派、九个半支派一起分享这样的资源。如果这些大能的勇士在征战的当中不能回来的话，我想对这两个半支派来说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损失。我想我们应该在我们教会的建造的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够想到，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得到产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也能够学习这两个半支派常常愿意把我们当中最美好大能的勇士，也许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恩赐，我们的能力，过去所累积的经验，能够帮助另外九个半支派，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神所赐到地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我记得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参加的教会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聚会，所以我们的小孩和青少年我们都是送到美国人的教会那里去参加主日学。我每次把我小孩子我儿子送去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他们的老师有几位年长的姐妹，还有一群年轻的姐妹。我就特别注意了这些年长的姐妹，让我慢慢的回思的时候就想到了，其实这些年长的姐妹她们可能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她们的儿女怎么样都已经不在儿童也不在青少年的部分，她们都已经怎么样，可能念大学甚至都已经结婚生子。我想她们可能没有必要再回到儿童的部门去照顾这些儿童，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一起来照顾他们的儿女。但是我看到这些姐妹，她们可以去参加大堂的聚会，可以去听牧师为她们讲道。而这些姐妹，她们固定的来到儿童主日学，来帮助这些年轻的父母，帮助他们一起的建造。我也看到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定时的回到儿童的部门，回到青少年的部门。我在这里不但邀请九个半支派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的儿女还是未得之业的话，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拿出你们自己大能的勇士出来征战，能够参与在我们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等等的服事。而有我们在坐在当中的也有许多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已经得到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业，也许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拿出你们大能的勇士，来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地业的弟兄姐妹。我想以色列人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要彼此的帮助。最后我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的一句经文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这样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与神同行的基本定义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心。我们心中所想的是神所想的，我们心中所爱的是神所爱的，我们心中所憎恶的也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跟神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仅仅在外显的言语和行为上面有改变，我们更在我们内心的本质上面有改变。我如果要问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位， 要准备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你的心境是如何？我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征战，我们一起进入迦南美地，一起进入神为我们所应许之地。我想这是今天我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在经上这样的一段的记载，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主你常常在我们与你同行的路上呼召我们来服侍你。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走在你的话语的道路当中，不偏左右，而且昼夜思想，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服侍，让我们在一起的建造，都能够成为荣耀你的见证。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祝我敬身》，请弟兄姐妹们起立。
敬身，敬身，如主仁爱深远，每日更敬身。全根知足恩深，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悟性更新，令我进入真理。今生今生，自取作为神师，时刻受启示，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悟性更新，令我进入真理。
我们起低头领受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激励我们，让我们心中有还不能顺服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心里有惧怕的，求主使我们不再惧怕，可以刚强壮胆，让我们心中有格外的困难难处的，主啊，让我们可以交托给主，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亲爱的主，也求主看顾我们中间有病痛的，求主的恩手你来医治。主，心里缺乏力量的，求主赐下力量。谢谢主，特别我们心中缺乏爱心的，不能饶恕的，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爱中领受饶恕的能力，领受忍耐的力量。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与你同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
姐妹请坐。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今天有没有 OK 好
有那个圣圣秀芬、卢小虎，
喂，我不太会拼音，不好意思。OK， 请你站起来给我们欢迎你。对 ，OK， 好，谢谢。
OK， 第二位是邝淑仪，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对了 ，OK， 对，看到在后面 ，OK， 欢迎你。OK， 如果没有拍到照的，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代表教会欢迎你。先从我们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对，没有的话，我们看看那个左手边中间有没有啊？这边有两位，请你们。给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谢什么 ？OK， 欢迎你们。你们来是那个留下来还是只是的探亲？哦，搬下来。OK， 欢迎你。对，那边还有一位。哦 ，OK， 探亲的。OK， 好，欢迎你。我们的右手边中间有没有新来的弟子？不用客气啊，这边 OK 啊，呀，师母，对，这个。OK， 呀、yeah, ，来参加齐牧师女儿的婚礼的，昨天 OK， 欢迎，对。Okay. 好，这边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各位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这边有 ，OK，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OK， 好，是的 ，OK， 好，欢迎你，不错。请刚刚有介绍到的或者没介绍到的，结束之后请到钢琴前面，我们站位有那个专人来欢迎你，而且呢会为你介绍我们教会，希望你在这里能够找到你属灵的家。最后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只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在那个周报的第二项，在5月29号到6月8号，青少年在本地的 Whirlwind 有一个短宣，有很多青少年跟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去到那边Whirlwind 这个地方那个他有几个 subdivision 去帮助那边的比较弱势的团体，而且还会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现在马上就会有一个简短而隆重的拆派仪式，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从后面的青少年那个 Youth and Pastor Eric ScottYeah, it's time for the send of the Whirlwind mission trip. So I will give the time to Pastor Eric and Scott and let them to do the prayer and we can understand more what their mission. Thank you. 谢谢大家，我们请那个 Pastor Eric 跟 Scott 来介绍那个短宣队的队员。
All right, as our Whirlwind mission team makes their way up here, I was going to ask...Minister Scott to be able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our team and the mission work that they'll be doing.
Hello, everyone. Real quickly, why are we up here? Why are we doing this? These wonderful youth have chosen to take 1 week and a little extra out of their summer to love and serve people.In a low-income immigrant community. The name of the community is Azalea Place. It is, it's in Chambly, very near Chinatown, and we will just be loving and serving the families who are living there. So it'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week. We will be doing a vacation Bible school. We'll also be hopefully trying to meet as many parents as we can.And the big goal of the whole trip is that we want Christ to be magnified, whether it's in our words or it's in our deeds. We really hope that these kids will come to know him. So I'm just so thankful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wonderful youth. So please pray for them.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 We'll be living in a two-bedroom apartment, sleeping on the floor, very humble means. We'll be eating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 You are welcome to come anytime and visit us. I think it's in your bulletin, the apartments, and you can call me. My number is there as well. It's just going to be an incredible time, so please pray for us. And if you feel called to give, they're all raising support. There's a youth ministry box right by the door of the church office. But really, we're not worried about the support. We're really worried about just the spiritual aspect of everything. So thank you.
Please also, as Scott mentioned, as we pray for our team and as you visit them, all their names are listed in the bulletin. Please pray for them by name. Please pray for good weather. Please pray for safety and, of course, wonderful interaction. I just wanted to share a few verses with you briefly, and this is for the team and for all of us as a congregation. Out of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s 40 to 42, says, "Whoever receives you receives me." That's Jesus. "And whoever receives me," Jesus, "receives him who sent me. The one who receives a prophet because he is a prophet will receive a prophet's reward. And the one who receives a righteous person because he is a righteous person will receive a righteous person's reward. And whoever gives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even a cup of cold water because he is a disciple, truly I say to you, he will by no means lose his reward." What we see here is that if you treat a prophet well and you receive them, you're going to receive the prophet's reward. If you take in and help a person that's righteous, you're going to receive the righteous person's reward. But what's so beautiful is in this verse 42, it says, "Whoever gives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a child, even a cup of cold water because he is a disciple, truly I say to you, he will by no means lose his reward." Why is Jesus concerned about this little cup of water, that he would make the giving a little child cup of water, cold water award? Why would he do that? Because the point is, even just these simple acts of loving and caring and giving begin the process for us to b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So when you're playing with the kids and when it's hot and tired and you haven't had air conditioning for all week, when you're sweaty and you realize the people next to you are sweaty too, and when you're hugging those kids and caring for them, remember to keep your focus. You will not lose your reward. Don't worry about that. But the reason that you're there is because you're there to serve Christ and share him. So it's exciting to see all of our young folks that are here today, to be able to go out. And I just asked at this time if we could have the church leaders, and if you feel led, even if you're a teacher or if you've had some sort of influence in the lives of these young folks, or feel burdened for this group as they're sending out a team, please come on forward, leaders of our church. Also, parents, if you'll come forward, and we're going to lay hands and pray for our young folks here. If you'll make your way towards the front, and our elders and deacons and other church leaders, if you feel so led, please come and let's pray for our team this year. During the course of a mission trip, all sorts of funny and odd things can happen, and so we need to keep them in prayer. And we're so thankful also for all the parents that are willing to surrender to something as wonderful as sharing the gospel. So if you can't reach some of the youth, that's okay. Just lay your hand on somebody right in front of you, and it'll get there. All right? Let's pray.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a God that is just, that you will see us through, and you also will give us our reward. But Father, that should not be our concern. Our heart and our concern ought to be for the lost, for those that don't know you. And Lord, sometimes it's even just the tiniest step. It may open a door. It may start a conversation. But I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all of our young folks begin to learn, I can start with that cup of water. I can then move on to treating them right and loving them. And I can even share the word of God as a prophet in their lives,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Father, empower these kids. Give them strength. Give them safety as they serve you, and give them clarity as they proclaim your word and your truth in deed and in word. We thank you, Lord, for all that you will do. And as a congregation, I pray that you would help us. Help us to love you by serving our young folks as they continue to go out, our youth. Lord, be with them. And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All right. Thank you.
Please pray for all the co-workers and the youth that who attend this mission trip. Just like what Pastor Eric said, please pray by name. 我们中文堂的聚会在这里结束了，请刚刚叫到名字的新来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到杠机前面。 其他的弟兄姐妹请结束之后尽快的到那个外面去上主日学，让出地方，让英语堂可以在这里崇拜。 This is the end of the Chinese worship, and we'll vacate this place for the English worship. Thank you. God bless.